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6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军队已经向前开进到乌克兰边防兵的目视距离之内。乌官员表示呢，俄罗斯可能随时发动入侵。奥巴马对马来西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在访问马来西亚之后，奥巴马总统将访问菲律宾。预计呢，国防合作、海事安全将成为主要议题。新疆有地区奖励举报涉稳情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七国集团表示，由于俄罗斯近来在乌克兰的行动呢，将会迅速采取动作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星期五晚间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他们将采取措施加紧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制裁最早会在星期一开始。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指责俄罗斯希望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占领。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近来分别向两国边境移动。亚塞纽克在内阁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斯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在这同时呢，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五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俄罗斯飞机数次飞入乌克兰领空。一名五角大楼发言人就敦促莫斯科要立即采取步骤为局势降温。另外呢，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五在东乌克兰呢拘押了一组国际军事观察员。那么这些亲俄的分离主义分子呢，在斯罗文斯克城附近又拦截了一辆载有至少13人的汽车。那么车上呢是来自总部设在维也纳的欧安组织的人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呢俄乌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目前正在升级。那么俄罗斯军队现在已经是向前开进到了乌克兰边防兵的目视距离之内。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目前的演习地点距离俄乌边境仅仅1公里，可以说呢，俄罗斯是随时就可以发动入侵。那么鉴于这种局面呢，可以说现在双方呢已经是处于一种临界点啊。那么这种冲突是不是会再往前走一步呢，就有可能改变它的这种性质。那么下面我们来听特约记者白桦呢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军演活动在持续，部队调动频繁。他说，有几百辆军车、装甲车、冰雹火箭炮系统还有坦克所组成的两支军车队星期四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开往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关闭了一个边境通关口，禁止乌克兰居民入境。乌克兰临时政府国防部长科瓦利说，俄军的一些演习地点距离边界线仅有1公里远。乌克兰媒体报道，在某些地区，乌克兰边防兵不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乌克兰边防部队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多个俄罗斯装甲车和炮兵车队向边界开进的视频录像。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主任帕申斯基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罗斯随时会发动入侵行动。他警告说，俄军跨越边界进入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顿涅斯克州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举动都将被当作军事入侵，乌克兰将消灭入侵的敌人。他说，乌克兰不接受以人道使命作为掩护，实际上是对乌克兰入侵的任何谎言声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维持和平行动为名义发动入侵行动。在回答乌克兰将如何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入侵时，帕申斯基回答说，临时政府一个半月前开始执政时所接收的乌克兰军队是一片废墟，乌克兰现在把为数不多的非常有限的国家资源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动员和部队建设上。他作为来自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人士奉劝普京不要拿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从事冒险活动。乌克兰政论人士吉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军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吉谢利斯说，乌克兰军队虽然在积极练兵，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这里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乌克兰人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要杀死俄罗斯人。但吉谢利斯认为，独立广场推翻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行动表明，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里，乌克兰人已经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俄罗斯的入侵肯定将会引爆大规模的游击战。他警告说，俄罗斯到时将面对的不是有200万人的车臣，而是有50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军事学者德姆丘克说，虽然俄罗斯的兵力部署更向前靠近边界线，但最近三个星期以来，俄军的总体兵力规模并没有改变。在边境地区，俄军的人数大约有5万人，其中包括150到200门火炮、220架到230架战机以及700辆坦克和装甲战车。但德姆丘克承认，与前几天相比，俄罗斯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乌克兰从星期四起针对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市的分离势力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恐行动，俄罗斯随后做出激烈反应。普京警告，武力镇压分离势力武装的举动将使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严重后果，同时也将影响双边关系。普京说，如果基辅政权动用军队对付国内民众，那毫无疑问这将是反对自己人民的严重的犯罪行为，甚至乌克兰的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没有动用军队镇压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普京讲话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后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军区在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乌克兰官员说，莫斯科的反应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在支持东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乌克兰指责武装占领斯拉维扬斯克的分离势力在当地从事恐怖活动，绑架记者、商界人士、活动人士以及杀害当地市议会的议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批军事观察员星期五也在当地被扣留。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人士指责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乌克兰官员说，这些军事观察员目前被关押在地下室，受到非人道的待遇，有人急需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一开始调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月份下令开枪镇压基辅民众示威的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正在华盛顿的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呢，我们转向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我们知道奥巴马这一次的亚洲四国之行呢，是从日本开始的，那么之后他访问了韩国，那么现在正在马来西亚进行访问，这也是他四国之行的第三站。那么奥巴马这次出访亚洲呢，可以说是为了加强和美国的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四个国家当中呢，有三个是美国的盟友啊，那么就是分别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呢，来说呢， 那么这个位置呢显得是比较微妙。那么马来西亚呢一方面和中国的这种联系非常紧密，同时呢也对中国呢抱有一定的警惕。那么预计啊，奥巴马总统会试图缓解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对奥巴马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也就是 TPP 的一些担忧。因为马来西亚呢反对 TPP 的一些内容。奥巴马星期六早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那么他就在离开韩国之前在首尔呢对美军官兵发表讲话。奥巴马说，美国会毫不犹豫的动用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保护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此之前，因为朝鲜威胁呢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星期五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举行联合记者会。奥巴马说呢，平壤不会从核试验中得到任何东西，只会让自己更加孤立于国际社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那么我们都说现在奥巴马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这次访问呢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那么在此之前呢，上一位访问马来西亚的这个在任的总统呢那就要推回到这个40多年以前的1966年啊。那么这个当时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呢是访问了马来西亚啊。从这意义上来说呢，这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同时白宫官员也说，马来西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说法有什么样的解读性在里面？我们来听听记者莉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6号将对马来西亚进行历史性的访问。
这是自从约翰逊总统以来第一位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总统，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表示，奥巴马对马来西亚的访问是美国向亚太再平衡这个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次访问突出了我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全面性。
这位白宫官员并把马来西亚称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安全伙伴。
在纳吉布总理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过去5年来有了重大改善。
在东南亚国家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仅次于新加坡，他在明年将担任东盟主席国。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表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将把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将能够讨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以及日益强劲的经贸关系。我们一直在扩大与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合作。我相信就像我们在每一站都将做的那样，我们将有机会讨论处在亚太地区核心位置的海洋安全和领土问题。
奥巴马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人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在访问期间应该谈论民主的重要性。
我认为他可以向他们指出将反对派领导人安华判刑对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女士表示，奥巴马将不会与安华见面，但是可能有其他层面的接触。在马来西亚如何平衡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希伯特认为，像其他国家一样，马来西亚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指出，在领土主权的问题上，马来西亚虽然也是争端方，但是他基本上采取了置身事外的立场。不过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使马来西亚对中国存有一些不安。
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国在距离马来西亚东部海岸50公里的水域举行演习，所以马来西亚对此感到有些不安，觉得中国就在他们的近海增加军事演习。
另外，中国对马来西亚处理马航370航班客机失踪事件提出的批评也让马来西亚感到不快。 VOA 卫视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继续来聊奥巴马周末呢对马来西亚的访问。那么这次访问在马来西亚国内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马来西亚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呢，是把奥巴马此行视为他和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接触之旅啊。他们认为奥巴马此行呢，也会重申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政策啊，也就是说呢，有这种贴近或者说是走进马来西亚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其中啊。好的，我们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马来西亚莫纳什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詹姆斯成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访问马来西亚，一方面是为了接触伊斯兰世界，另一方面则是重申其战略向亚洲重新再平衡的政策。
Obama had to come to Malaysia.
奥巴马曾经两次取消过对马来西亚的访问计划，所以他这一次一定会来马来西亚。其原因在于，华盛顿的政界人士普遍将马来西亚视作一个温和的伊斯兰国家，他希望将此行作为与伊斯兰世界进行接触之旅。
去年由于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奥巴马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对马来西亚的访问。马来西亚人对奥巴马此次国事访问表示欢迎。在吉隆坡的一个咖啡馆里，26岁的顾客谢比谈了他的看法。
这将有利于两国间更好的相互了解，也将会加强穆斯林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66岁的达斯则认为，
我相信他此行会再次带动经济发展与马来西亚的良好关系，促进马来西亚经济。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对美国总统此行表示欢迎。大约有300名穆斯林政治组织的成员上个星期聚集在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外抗议。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美国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以穆斯林为打击目标的政策。莫纳什大学教授詹姆斯曾说，奥巴马此行也被视作是美国为了在这个地区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而奥巴马在外交上仍然面临挑战，他需要让美国的亚洲盟友相信华盛顿对他所说的再平衡政策的承诺是严肃的，而同时也不会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造成损害。奥巴马此行将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克拉扎克会晤，商讨贸易和投资等事宜。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我是安华。接下来呢，我们再要看看在马来西亚之后奥巴马对菲律宾的访问。那么对菲律宾的访问呢，是他这次亚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说，那么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啊，或者这种渊源呢，就要深厚的多。而且呢，菲律宾现在呢是可以说急需美国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呢，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呢存在着非常迫切的、迫在眉睫的、非常严重的这种领土领海的争端。所以说，这次奥巴马对菲律宾的访问呢，这个安全合作还有包括建设现代化的美菲防务同盟呢，将是奥巴马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2世会晤时的主要议题。好，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呢思阳、任玉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4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预计他将宣布扩大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美菲安全协定。在奥巴马此次出访前不久，两国结束了关于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第8轮谈判，并就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存在的协议框架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美国则会增派军舰、战机以及部队到菲律宾轮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埃文强调，这个条约是美菲建设现代化防务同盟的一部分。
美国与菲律宾是几十年的盟友，我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盟友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友会遇到新的不同威胁，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威胁，我们需要更新盟友关系，以便这样的同盟关系可以应对新的挑战。
美菲同盟几十年，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时间则更长，长达93年。但是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美菲军事基地的协议，结束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莫瑞希波特说，从废除美军基地到允许美军扩大军事存在，显示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担忧。
I think part of it is without a doubt 我认为部分原因毫无疑问的是菲律宾意识到在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海事安全上遭到了挑战。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海事争议的国家之一。
最近几年，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发激烈。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在斯卡伯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今年3月初，中国舰船阻止了菲律宾补给船向菲律宾实际控制的第二托马斯礁，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礁运送物资。最新的报道说，中国舰船还阻止菲律宾渔民靠近第二托马斯礁。希伯特说，允许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是菲律宾为加强安全并提升对南中国海监督能力的努力。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全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在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时，马尼拉将力求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菲律宾做出明晰的安全承诺。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应该不包括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之内，原因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1951年签署，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宣布拥有主权是在1978年。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满足了美国希望将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亚太地区的需求。
另外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基地主要集中在日本冲绳、关岛、韩国等，这距离东南亚太远了。美军一直在寻求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基地，我想你看到的是美国希望能将自己的资产和军事资源更广泛地分布在整个区域，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另外，他们也希望在人道灾难出现时，能够先将一些紧急援助物资放在那里。
去年强台风海燕肆虐菲律宾时，美国给予了及时的援助。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时事节目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点呢可以说是关注奥巴马总统对亚洲四国的访问。我们可以看看从日本开始到韩国，再到马来西亚，再到菲律宾啊。那么奥巴马此行呢，俨然是在沿着中国呢画了一道弧线啊。那么但是呢，这道弧线呢并没有引申到中国去，也就是说呢，奥巴马是过中国而不入。那么这4月23号到28号啊，这6天的时间，奥巴马访问了4个亚洲国家啊，其中3个是美国的盟友啊，那么唯独没有访问中国。那么现在呢，中美的关系呢确实处于一种多事之秋，同时也是显示出呢两国对这种关系的这种走向呢似乎都在寻找对方的破绽啊，或者说是从中能够看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的这种方向呢这种方面在哪里，这种点在哪里啊。所以呢，这就是两国所说的探索或者说是形成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啊，这是中国的说法。那么奥巴马总统呢也确实需要探索和中国未来发展关系的一个走向尤其是需要探索能够减轻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这种不信任的因素这的确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呢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不断上升，但是两国之间的信任却在下降，这中间出现了剪刀差。1971年，作为基辛格的学生参与了乒乓外交，曾担任过东亚与太平洋副助理国务卿，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教授说，近来中国对国际价值的攻击和试图区分中国价值与世界价值的不同，让他感到十分忧虑。
中国国内的一些言论让我有些担忧。我们可能正在陷入某种冷战的心态。 这可能非常危险。
美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38%，中国的国防支出占世界的11%，这两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接近全世界的一半。因此，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关系到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美国主任的戴博说，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经济困境正在重新塑造着亚太的外交格局。
其实我跟你刚才说的那些专家一样，也怀疑美国是否有这些毅力，它是否致力于继续做那个世界的那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还是不景气，我们正在复苏，可是那个速度还是非常慢的。而且美国有一种新型的一个自我孤立，也有这么一个倾向，所以到底美国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又跟那个中国朋友说，不要忘记，到现在为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比中国的大得多，倾向是有利于中国，现状是有利于美国的。
出生在中国，参与了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曾担任过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中美两国在民间有许多相互喜欢的因素，也比较容易发展成为信任的关系，但是在政府之间，利益永远是主导，双方还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并且诸如美国90年代初对台湾销售 F-16 战机等事件，使双方产生了误解。芮孝俭说，
在两个国家之中，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两国的关系抱支持和积极的观点，但是这个水平还不足以克服我们作为战略对手在一些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关系正在往相互不信任的方向发展。
戴博说，中美在加强互信方面都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美国的挑战就是美国得给中国更多的空间，给中国那个所谓的话语权，中国应该参加改善国际规则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美国的挑战。可是中国，美国和别的国家一给他这些机会的时候，中国得出个主意，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做。
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张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就来聊一聊美国和中国的合作。美国官员和学者说呢，美国应该强化和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不过美国国会下属一个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是中国的一些相关政策让美国公司难以拓展中国市场。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过去十年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在逐步扩大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去年6月，奥巴马总统与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承诺会将这一领域的合作推上新的台阶。一个月后，两国高级官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签署了一系列新的相关协定，便于美国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改善空气质量。美国贸易发展署署长扎克4月25号星期五在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中加强清洁能源合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为美国企业拓展市场带来巨大潜力。
It's a significant market.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US.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商家来说极其重要，对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极其重要。
美中两国在政治安全和经贸等多个领域存在重大分歧。乔治敦大学外交关系学院的路易斯博士说，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对推动总体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要找一个话题或者平台，好让我们能建立互信，增进关系，共建互利项目，我想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不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多位委员对美中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出质疑，包括知识产权是否得到保护，竞争环境是否公平。古德温是委员会两位轮值主席之一。
However, as China builds up its own clean energy industry,
中国在健全自己的行业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妨碍了美国清洁能源公司寻求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服务。的确，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可能使外国公司没有资格参与政府资助的项目。
贸发署署长扎赫说，为美国公司创造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是政府在与中国政府展开清洁能源合作时的一项工作重点。同场作证的学者和清洁能源问题专家称，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总体上方向正确，并敦促国会提供政治上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直播现场呢，给大家带来的时事经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现在呢，可以说这次的包括从今年开始啊，在新疆地区呢有包括在云南啊，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民族分裂这个暴力恐怖的这种事件。那么现在呢，中共当局也是对此是高度的这个警惕，或者说是也是非常的头疼。那么于是乎呢，我们看到在新疆沙雅县呢，最近在这个县的县政府的网站上又发出了告示，现在呢，用一种奖励举报的方式呢，呼吁民众啊举报各种不稳定的状况，为此县政府要以资奖励，而现金的这种奖励啊，是从50元到50000元不等。那么中国媒体报道说，奖励5000元以上的信息包括爆炸、投毒、纵火、杀人等危害社会政治安定的线索，举报重大危害线索可获50000元奖励。500到500元的这个低端奖金涉及的情况包括身着奇装异服留大胡须，以及呢搞封建迷信。那么沙雅县的网站说，这些涉稳情报是做好稳定工作的第一要素，及时上报涉稳信息可以积极预防准确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有效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台湾的媒体呢，报道上述这则消息的同时还说，新疆当局启动的行动计划还包括试图鼓励当地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妇女呢摘掉头上的面纱。喀什当地有居民对法新社说，进入政府办公地点、银行和法院等地的时候呢，妇女必须摘掉头上的面纱，男子必须剃掉胡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播出。4月29号呢，是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前北大女生林昭被处决46周年。一些中国网友、异议人士和维权者已经或者准备举行纪念活动。那么在这同时呢，当局开始在一些地方阻拦前往江苏苏州郊外陵园向林昭墓呢致敬者，并且干脆就派出了一些维稳人员呢，把这个林昭墓呢把守起来。好，我们接下来来听记者叶冰的报道。
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8年，期间写出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和胡佳在网络上呼吁公民纪念林昭忌日，到苏州灵岩山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他们还表示，今年4月29号，江苏国宝的维稳重心就在那里。网名为公民小标的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日前在推特上表示，当地国宝跟他吃饭席间说，主要目的是建议或称温柔的警告，不要去苏州参与429祭奠林昭。去年4月29号，数十名来自各地的维权者包车前往灵岩山墓地悼念林昭，但途中遭到警方和保安拦截。网名为秀才江湖的浙江公民吴斌，去年4月也曾前往苏州纪念林昭忌日45周年，结果同样遭到当地国宝拦截。 他星期五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据已经到过临朝墓地的网友介绍，今年当局防范得更加严密，要接近临朝墓地，难上加难。
根据我去年去的情况，是重重阻截，去路上到宾馆，到山上，半坡上面到坟墓周围，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每个关口都有一个魔兽拦截，打通关很难的。就打个比方，就像打魔兽游戏一样，想去到达那个坟墓面前的话，他们维稳人员已经设置了重重阻截，重重那个关口。今年已经有朋友去了，去的结果比去年有过之无不及。维稳人员就是并排站在那个坟墓跟前，像一个木头一样的，像树一样的站在那边，看着让人很反感，很恶心。
吴斌表示，已经有许多网友约他一起前往，但他尚未决定是否会去苏州参加这次纪念活动。
因为去年的结果是，我在那个宾馆里面就被他们抓住，然后关了看守所关了一夜，没有到达了墓地，没有到达坟墓跟前。我去年，半途就是被功亏一篑，就是我今年不想重复那结果，我在犹豫。
湖南邵阳公民朱成志因为公开质疑前工人运动领袖李旺阳被自杀案而遭到秘密关押，目前取保候审。正在云南为他的一起经济纠纷维权上访的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昭的精神非常值得纪念，他计划近日启程前往苏州。
我会用我的行为来表达我的这个心意啊，但我能不能够到达这个的目的地，对不对啊？能不能够到达那个临朝墓，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难吧。
朱成志表示，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与众多未曾谋面的网友和各地维权人士相聚。
一个来说呢，到临朝墓前表示一个哀悼，表示一个追思；另外来说的话呢，在临朝墓前呢，有很多平时大家在网上往来交往比较多的人啊，但是呢没有一个这个没有见过面嘛，然后在那天呢也有很多新的朋友。
浙江活动人士吴斌指出，人们不畏风险，在当前时局前往墓地纪念林昭很有意义。
林昭墓是一种精神，就是反抗精神，一种就是反抗独裁，一种专制的这种，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被这个专制压制的几乎窒息了。就是怀念林昭，就是对这个制度的那种抗议，无声的抗议，就变成一种形式了。就是
近年来，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的控制时紧时松，但去年以来，对民众自发纪念活动的限制有收紧的趋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经纬，我是安华。下面呢，我们来关注香港啊。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周四在北京分别对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表态说呢，北京是坚决反对占领中环行动。李源潮批评说，这个占中环呢是违法，妨碍普选，破坏繁荣稳定。王光亚则要求香港传媒要多宣传反占领中环的这个声音，更表示说，如果特区政府求援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北京呢会协助处理占领中环问题，这个是其中的寓意啊，这种的含义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令人有联想的空间，想象的空间。香港的泛民人士表示，北京越是打压和威胁香港的民意，就越会适得其反，引起反弹。下面是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香港和平占中运动计划5月6号举行第三次公民协商日，6月22号全民电子投票选出经全民授权的政改方案，以及民间酝酿在七一大游行后提前占中之际，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的李源潮4月24日罕见地接见香港传媒高层访京团，发出迄今北京最高层官员明确反对占中运动的声音。 而更引起外界关注的则是几个星期前在上海会见香港立法会议员访沪团的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的言论。据港媒报道，王光亚直接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报道香港市民反对战中的声音。另外，王光亚还表示，相信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好战中行动，但如提出需要，中央可以提供协助，会跟港府密切协商。香港传媒对北京官员批评香港战中运动的言论及香港的反应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北京希望通过香港传媒影响打压战中，如果香港传媒真的受北京影响，只会赔上传媒的公信力，并刺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更容易出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岑以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传媒不是政府的传声筒，尽管近年来媒体在压力下自我审查情况日趋严重，但是他相信香港媒体人的专业精神是不会轻易受到北京施压影响的，而且香港市民也不会接受传媒成为政府传声筒的情况。他说，
领导人已经开口讲了他的愿望，如果将来这二十多家在报道建中的时候全都是反建中，只是一个论调，香港的读者都是很精明的，以后我们可以从这些传媒机构的报章啊、电台啊、电视台怎么样处理建中的新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很大的影响。
香港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王光亚要求香港传媒多宣传反战中的声音，是干涉香港一国两制下的新闻言论自由，希望港媒成为中央的传声筒。李卓人表示，这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因为他相信香港人不会轻易地丧失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他说，
我们香港看传媒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传媒是有个责任去报道一个真相，去平行各方面的言论，很明显他们要受理香港传媒。之前我们已经很非常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要做好准备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
身兼香港人权团体支联会主席的李卓人表示，北京越是反对战中，就越说明战中对于争取真普选的重要性。他说，
我觉得战中他们越怕是证明越重要，如果香港政府要求的话，他们会干预，可能意思也是要解放军出动，这个完全是在威胁我们香港人。我觉得会适得其反的，因为你越宣传反战中，香港的人就越觉得即使就是中共最怕的，他们怎么威胁反证明我们的战争的策略正确的。
香港专栏作家、评论员王永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表达愿望是一回事，而在基本法下享有新闻自由的香港媒体如何做则是另一回事。他表示，香港媒体不应该受到北京官员的施压影响。曾任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和其他问责官员职务的王永平还表示，根据一国两制，对于香港事务，中央官员越少表态效果会越好。他说，港府已经明确表态有能力处理战中行动所带来的治安问题，因此王光亚的言论只是一种中央的表态，不会有太多正面效果，相信香港人和媒体不会因此受到恐吓和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的现场直播当中，我是安华。那么今天呢是2014年的4月26号啊。那么在25年前的1989年的4月26号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啊，那么就是这就是著名的426社论。那么这篇社论呢，引发了一个多月之后的这个64的天安门事件。那么可以说这篇社论呢，是 把这个学生引发的这个运动呢定性为动乱。那么这场社论引发的这种学生运动的这种不断的激化呢，最终导致了这种血案的发生。那么现在呢，由这个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筹备多年而建成这个永久的六四纪念馆，星期六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是在九龙的尖沙咀正式开幕了。那么支联会表示，在仍然享有这个自由的空间的香港，设立目前全球唯一的六四纪念馆，就是希望能够保存历史，传承真相，呼唤良知，以史为鉴，推动平反六四以及中国的民主发展。详情的是记者海燕在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因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因而激化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北京20万各界民众第二天上街抗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八九民主运动。香港六四纪念馆特地选在25年后的这一天正式对民众开放参观，向公众介绍八九民运的历史，纪念在六四镇压当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以及那一代人追求民主的奉献精神。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麦海华以及多位曾经见证八九民运的香港嘉宾，在开幕式上一起撕毁了《人民日报》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426社论的影印版，并且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
身兼工党主席、立法会议员的李卓人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意义重大，是为了要勿忘六四，呼唤良知。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将六四纪念馆移往中国大陆，让世世代代的人了解八九一代追求民主的牺牲精神。他说，我们在香港更重要的就是要保留这个六四真相，希望用这个真相来挑战中共封杀记忆的做法，希望新的一代年轻人、大陆的游客明白真相，我们也希望未来他们在中国争取民主，将八九民运的精神继承下去。当年作为记者曾采访八九民运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介绍表示，这个纪念馆虽然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可以说是星星之火。他说，从官方的角度，他们老是希望不要再提六四了，但是六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这个永久的纪念馆可以保持历史的真相，然后慢慢的星火燎原，让大家不要忘记历史。海外民运人士、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与几位香港民主人士一起参观了纪念馆，并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盛雪表示，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开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今年六四25周年活动中迄今最有历史意义的创举。他说，现政权走到今天，越来越没有能力重新评价六四，六四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将来导致中国整个社会形成骨牌效应的一个契机。香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永久纪念馆，是有这样的历史意义的。24岁的莫小姐是六四纪念馆的义工，她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感到非常有意义，能参与其中，向参观者介绍六四真相。她说，这样可以帮助传出这个六四的整个事件发生呀、经过呀，希望可以参与其中，可以帮助传递这方面的讯息给不同的人，包括内地人、游客还有香港的人知道。结伴参加和了解六四纪念馆的叶小姐和王小姐是浸会大学的新闻界学生，他们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参观了解六四的真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纠正错误，否则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日本不正视自己过去的历史。他们说，毕竟六四许多学生牺牲了嘛，我觉得如果是错的就要承认，就像德国人也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中国也要这样，否则这就好像日本一样。 我也觉得这里说日本他不承认那个历史的错误，你天天去谴责他们，但是自己的政府也没有反思，这样好像不太好。
六四纪念馆分常设和专题展览，主要以图文、看板、录像、互动投影、北京城区模型和大型地图等展现民运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纪念馆还设有影视室、图书阁，以及设有六尺高的民主女神雕像的拍摄区。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纪念馆将会实施人流管制，每半小时安排约40人入内参观。多家以北京和上海为基地的欧洲和日本媒体记者专门派员和摄制组前来报道六四纪念馆的开馆活动，也有来自深圳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专程赶来参观，并且通过翻墙得知六四纪念馆开幕的消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照片和录像，并认为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希望能够得到平反。不过在六四纪念馆的马路对面，近20位来自多个亲北京团体的人士抗议六四纪念馆，并且摆设街板展览，呼吁揭示有所谓市民杀害解放军的六四真相，认为政府镇压有理。其中一些成员高呼口号，并一度与参观纪念馆的市民相互指骂。香港警方派出了30-40位警察到现场戒备，将双方分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的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再把目光呢从中国转向美国。在美国提供新闻和时事评论的从业人员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原因何在呢？因为老观众是不断减少，而新的数字媒体服务正在年轻的人群当中啊获得了立足之地。所以说面临这样的一个新问题呢，新的一个局面呢，新闻业的未来何在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就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说呢，新闻业的未来可能就取决于媒体公司收入的多样化。好的，我们来听报道。
随着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获取新闻，美国阅读报纸的人数大幅下降。新闻周刊杂志从2012年12月起只出电子版，但是被新东家 IBT 媒体集团收购后，上月重新开始印刷。但是 IBT 受众参与部主任加德纳说，印刷版杂志的受众不是年轻人，
受众会是更年长的群体，他们更富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国际政策和经济以及类似的事物，而我们的社交媒体用户更年轻。
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最近举行的大会上，加德纳是推崇数字在线产品的众多新闻公司代表之一。奈特基金会的麦内斯说，数字新闻仍处于一个任意发展的阶段，
任何人都能发表、产出、发声，所以现在有很多噪音。
年轻人希望瞬间获取新闻，对长篇幅有深度的报道缺乏耐心，但麦内斯认为传播严肃内容的新闻组织仍可以征服他们。
他们可能不会深看，但是会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大体的认识。所以我认为媒体品牌的确有机会推出深度内容和相关背景，并考虑新的不同的叙事方式。
一些在线新闻公司已找到自己的定位，即聚焦于特定的议题或新闻事件，通常是当地或州内新闻。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德克萨斯论坛报，它报道公共政策和州内政治，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捐助和副业经营。得到德克萨斯论坛报资助并为该报工作的班特塞尔通过网络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能成为其他新闻网站的一个样板。
你基本是要寻找5-6种收入来源，他们是微小企业，但加起来就能产生足够让你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
德克萨斯论坛报因其报道而赢得赞誉，并慢慢在全州内凝聚了一个读者群， 班特塞尔说，这就是基于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如果捐赠者试图控制或影响新闻内容，他们会有更多底气找到那个人说，这是你的捐款，还给你。
班特塞尔说，这类新闻组织会时刻关注政府事务，但是他们的效益最终取决于他们为其利益服务的大量受众。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说，俄罗斯军机多次入侵乌克兰领空，他称俄罗斯此举为侵略行为，目的在于破坏全球安全。亚采纽克星期六对记者说，俄罗斯军队夜间七次入侵乌克兰领空。亚采纽克在罗马发表上述讲话之前，他宣布将缩短访问意大利的行程。亚采纽克访问意大利的日程包括跟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会晤。教皇告诉亚采纽克，他会尽一切可能促进乌克兰的和平。亲俄罗斯分离分子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大约十几个城市占领政府建筑物。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马来西亚，这是他亚洲四国之行的第三站。奥巴马此次出访亚洲是为了加强美国跟亚洲盟友的关系。预计奥巴马总统将试图缓解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对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的担忧。马来西亚是中国的紧密贸易伙伴，但是马国反对这项协议的部分内容。军方官员说，五名北约军人在阿富汗南部的一次直升机坠机事故中丧生。美国的这个军事联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正在调查坠机的原因，声明没有提供其他信息。推迟向阵亡军人所在国通报他们的身份等信息是北约的政策。朝鲜说，四月十号，一名美国游客因为严重违反朝鲜法律而被拘押。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24岁的托德在进入朝鲜的时候撕毁了他的签证，并称他寻求朝鲜的庇护。朝中社说，有关官员正在调查这名游客在入境时的轻率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呼吁国会通过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0.1美元的法案。奥巴马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四个美国人当中有近三人支持提高最低时薪，此举将使全国近2800万人受益。奥巴马说，拿最低时薪工人的平均年龄为35岁，他们工作非常努力，而且经常从事体力消耗很大的工作。奥巴马说，国会共和党议员阻挠通过提高最低时薪法案，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希望将其彻底抛弃。伊拉克官员说，就在该国举行议会选举的前几天，一个什叶派政治组织举行的竞选集会遭到系列炸弹的袭击，至少2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从基地组织分离出去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为此负责。新疆沙雅县最近在县府网站上发出告示，呼吁民众举报各种不稳定状况。为此县政府将以以资奖励，奖励基金从50元到50000元不等。阿富汗官员说，阿富汗北部暴雨引发洪水，至少95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